在面前一切都是环绕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时刻眷顾我们的神，你是守约之慈爱的神。早上借着你是贴近，你再向我们来说话，那无论讲的听的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当神的子民他们远离了神，神不断地向他们来呼召，回来吧，神在那里呼召他们，你们这些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。他不怒目看他们，呼召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被盗的儿女回来吧。神还要做他们的丈夫，接纳他们。神在这里呼召他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神要医治他们。我们看见在时间里面，经过了被掳70年，整整70年，时候到了，是神激动古列王的心，叫他下诏，叫凡是神的子民，凡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。这是神做一件何等大的事情，在人看的是神主宰的权柄，叫这个波斯王国，是一个很大的王国，古列王他能够下这个命令。然后我们看见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带领大概50,000的神的子民回来，他们重建祭坛，他们重建圣殿。那第二批归回的是以斯拉，带领大概2000神的子民回来。以斯拉要恢复神的律法，洁净他的子民。那第三次是尼希米，那回来的人数更是很少。弟兄姊妹，被掳的子民有许多，他们分散在各地。波斯的帝国，他们的范围从印度一直到古时，就是今天非洲的伊索皮亚，所以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有许许多多被掳的子民，但是真正归回的却是这么的少数。那我们也看见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，神怎么样眷顾这些归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子民。但是有很多这些子民仍然在被掳之地，仍然在被掳之地。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交通到以斯帖记。在以斯帖记里面，这些这么多神的子民，他们会遭遇一个极大的危险，那这个危险是整个灭族的危险。我们就看见这位神向着他的子民，他好像是隐藏的，但是他却一直在隐藏中眷顾他们。在隐藏中神怎么样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以斯帖记有两个，我们说这个要字，好，就是关键的字，关键的字。那一个呢就是这位神，另外一个关键字是祷告。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点，这两个关键字在以斯帖记里面都没有出现，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。从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神在那里主宰了一切，保护他的子民，他拯救他的子民。那另外他的子民怎么样回到他的面前，他们尽职，但是却没有讲到祷告，但是却隐含的让我们知道他们尽职向这位神在呼求。所以这两个是关键，神一直在等候他的儿女能够回转，回来吧，被盗的儿女，回来吧。今天他们在被掳之地，神还在这里做工，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回转。以斯帖记的作者是莫迪感，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微小之人，有点像保罗的名字叫莫迪感。那主角我们看见以斯帖，以斯帖是莫迪感的堂妹，是莫迪感抚养他长大的。那整个以斯帖记它围绕了几个筵席，几个筵席。那在这些筵席的里面，那第一个筵席是亚哈随鲁王的筵席，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。其实以斯帖的筵席是第三章到第七章。那以斯帖的筵席包含着哈曼，这个亚甲人哈曼，他要用计谋把整个犹大族给除灭。那第三个筵席是第八章到第十章，这是普尔节的筵席，所以最后也让我们认识到普尔节的由来，普尔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在以斯帖记的里面，我们从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说，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至隐的神，你实在是至隐的神。所以神在以斯帖记里面像是隐藏的，但是他却在奇妙的工作。以斯帖记发生的地点在苏珊城，是在波斯的一个首都，这是他们冬天的首都。夏天苏珊城很热，它是冬天的一个首都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波斯的王曾经在这边，大力乌从这里，从这个城下诏准许犹大人重建圣殿，那亚哈随鲁王就在里面登基的。所以整件事情是在贝鲁之地发生，是在苏珊城，这是在波斯的王朝里面。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看见他先有第一个筵席，是亚哈随鲁王的筵席。在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，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。啊，这个筵席是很大的一个筵席，他总共用了多少日子呢？180日。我想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一个筵席吃了180日哈，一个筵席6个月之久啊。他在这个筵席里面要炫耀他国家的丰富，他的国这么大，从印度一直到古时有127个省，那个范围之大，那个国力的富强，所以在历史上里面这个波斯的王朝是相当相当大的。今天我们也看见在这一切，神是在一切，他是那位掌权者。所以波斯第一个王古列王，他怎么会下诏准许他的子民能够归回？大力乌王怎么会下诏准许他们继续的重建圣殿？今天我们看见亚哈随鲁王，他有一个这么大的筵席，6个月之久，一个大筵席，把他整个国家的丰富要展示出来。然后皇后瓦什提也在王的宫内为妇女们摆设筵席。那除了招待这些所有的首领贵胄之外，他另外有7日的筵席是给苏珊城的大小人民。哇，这个大摆筵席啊，7天之久哈，让各种金器皿赐酒，那各种器皿不同，那整个酒预备了这么多，显出王他那个丰富啊，让所有大小人民他在那里宴请他们。 那到了第七日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那这个王呢，他要他的尸体带着皇冠，叫他出来到臣服的面前，因为他的皇后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美丽。但是我们读到皇后她不答应王的要求，因着她不答应王的要求，下面就有很严重的后果发生了。我们看见瓦斯提她外表是非常的美丽，可是呢她却表现出她的不顺服，她的不顺服。后面我们看见以斯帖也是非常的美丽，但是以斯帖显出来的生命不单外面美丽，它里面的生命更是那样的顺服。我们就看见两个非常大的不同，瓦斯提有外面的美貌，但是里面却是不顺服的。那因着他的不顺服，亚哈随鲁王他最近的几位大臣，当他们提到说若是王没有做处理的话，今天所有的这些在这个王朝的里面被他们的妻子所轻看，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。所以最后把瓦斯提王后的位分把它废掉了，把它废掉了。所以这整个事情的开始是从亚哈随鲁王他这么大的一个筵席，那筵席到最后他喝了酒，他突然有这么一个要求，那又发生皇后不答应不顺服，然后整个皇后的位分就被废掉了。好，从这个开始以后，然后他们要开始选一个新的皇后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描写哈，讲到他们怎么样进到宫里面去，那个时候他也被选进去。那以斯帖在其中所有在预备所有的过程中，在以斯帖记二章第十节特别讲，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，所以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是犹大族的，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。所以我们就看以斯帖他的顺服的生命，他听莫迪改的话。到了第三章第二章第二十节十七节，我们看见说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，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。在这一切之上都有神主宰的权柄。所以到后面我们读到有一节经节是以斯帖记的最关键的要节，就是一个钥匙的钥，是一个最关键的，就讲到说焉知你得了王一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当环境临到的时候，以斯帖他当时候是一个皇后，他得着了一个皇后的位分，所以莫迪改告诉他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所以后面发生很多事情，但是在前面其实神主宰，神在这里掌管一切，预备有这么多的处女被带到宫里面去，但是以斯帖被选上了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，所以立他为皇后代替瓦斯提。第二十节，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，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 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，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，是莫迪改将以斯帖抚养长大的。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，像抚养他的时候一样，他没有把他的宗族籍贯告诉别人。莫迪改是非常有智慧的。当我们看见以斯帖，他不单外面美丽，他里面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美丽。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，顺服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来到地上，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是超凡美丽的生命。今天在以斯帖的身上，他愿意顺服，所表现出来有一个美丽从他里面所彰显出来的。所以帖记第二章也讲到说，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，看见他的都喜悦他。我相信是超过因着他外表的美丽而喜悦他，还是说他里面的生命那样的美丽。神得着了一个器皿，预备了一个器皿，把它放在王后的位置上，所以这都是神在这里有他主宰的权柄。那在第二章21节到23节又发生了一件，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插曲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两个太监，两个守门的，然后他们恼恨亚哈追王，想要杀。那这件事情被莫迪改知道了，那莫迪改就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，结果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。那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好像王并没有做什么来奖赏莫迪改，但是他们又把他记下来，没有来奖赏他，但是有记下来。所以你看见一件小小的好像一件事情，莫迪改就是知道一件事，报告了以斯帖，以斯帖改的名去报告上去，把这两个人抓起来了，把他们挂在木头上。那这件事情到后来，我们知道王有一天睡不着觉，那个时候哈曼正在得意，他正在掌一个大权的位置上，他正在得意，要怎么样用计谋把犹大占领的族除灭掉。那天王竟然睡不着觉，王睡不着觉以后呢，他就拿起那些记录来读，他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，这都是很特别。那天王睡不着觉，然后呢叫人拿历史来叫人念给他听，然后正遇见书上写着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，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。这都是我们看见从里面认识到神在一切之上，这位神眷顾他的子民，这位神掌权者，他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。虽然我们看见神多少时候呼召他的子民要回归回，要回转，神也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凡是神的子民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以斯帖记所写的对象是在被掳之地，这班子民是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仍然在被掳之地，但是神仍然眷顾他们。那天王睡不着觉，结果他一读刚好就读到这段历史，王就说，莫迪改行的这事是他什么尊荣没有？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，没有赐他什么。那当然下面王去问哈曼，这样的人应当要怎么来对待他， 要有怎么样的尊荣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怎么样来对他，我们就认识到说哈曼他以为说王喜悦尊荣的人不就是我吗？哎呀，他非常的得意，他要怎么样穿上王穿的这个，怎么样戴上这些这个王所给他的冠冕，戴冠的玉马，然后呢怎么样在整个大街小巷去游行。结果那天王所看见的，在历史上所记的，不是哈曼，是莫迪盖。所以一下子把莫迪盖高举起来，在这一切之上，神是在那里掌权的。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见，后面有第二个筵席，就是以斯帖的筵席。但是开始我们认识到哈曼他怎么样有意要灭绝犹太人。哈曼是雅甲人，雅甲人呢是亚玛利人，是神的仇敌。神曾经嘱咐扫罗要杀尽所有的雅甲人，但是我们看见扫罗他们掳掠了雅甲人他们的牲畜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除灭，他们拿了一些，把最好的拿来要献祭给耶和华，但是神的命令是告诉他们要除灭雅甲人。所以撒母耳在那里告诉他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他们说我们是把这些掳来的最好的我们要献祭，但是听命胜于献祭。哎呀，扫罗从他的位分上他失去了，他没有顺服神。所以我们看见亚甲人就是亚玛利人，是神的仇敌，这个哈曼就是亚甲人，他在朝中现在被高举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上，他的爵位或与他同事的一切臣长，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，因为王如此吩咐，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，但是只有一个，就是莫迪改。圣经特别讲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，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。所以莫迪改在这个朝中，他变成一个非独特的，所有的人都向哈曼在那里跪拜，莫迪改不跪不拜。他认识只有独一的一位真神是他所要敬拜的，他不向人来屈膝，他不拜哈曼。弟兄姊妹，莫迪改在这里他显出来一个分别的见证，他显出来他和所有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因着他不跪不拜，下面产生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征战，但是神仍然在一切之上，神是在掌权的。神得多了一个莫迪改为他站住，不跪不拜。今神的儿女在世界中好像是在一个大环境背离的光景，今天神的儿女多少时候屈膝妥协，向着世界的君王。也许我们说今天妥协的可能是我的一个老板，可能是我的一个谁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，神要得着他的儿女为他做见证。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不向任何其他的来屈膝来跪拜，唯独 莫迪改不跪 不拜。那这件事情让哈曼心里非常的不高兴，非常的不高兴。所以哈曼他起了一个计谋，这边讲说他以为夏可派莫迪改一人是小事，今天如果这个人得罪你啊，你怎么样去把他除掉？但是呢，这个哈曼的心很大，很残忍的，他以为这个不过是一件小事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要灭亚哈水吕王，通国所有的犹大人，就是莫迪改的本族。所以哈曼不止他只是对莫迪改不跪不拜，他心里不高兴，他今天不单要把莫迪改除掉，他要把莫迪改整个的本族，在整个亚哈水吕王通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，他要把他除掉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了，在那里像抽签哈，然后决定什么日期，他们择定了十二月，就是亚达月。所以这个抽普洱，普洱节的普洱，就是他们在抽签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们决定了这个日期，在亚达月十三日，就在这一天呢，要把所有的犹大人，整个族要把他们全部灭掉。然后他去告诉王，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。与这个时候的哈曼，他在所有王的臣仆之上，他这样告诉王，就是这一个族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律例，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，他们是无义的。王若以为美，请下旨意灭绝他们。他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，所以王从手上摘下戒指。当时候王发命令，用他手上的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，就是这个哈曼。王对哈曼说，这银子人赐给你，这名也交给你，你可以随意待他们。就这么定了。哈曼呢，他就用王的名，王的印，就发了全国的通告，全部127省全国通告，要在亚达月十三日，他们要把所有犹大族把他们全部除灭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计谋。今天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大人，他们已经被掳到最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在巴比伦的王朝，啊，波斯王朝兴起来灭了巴比伦，然后现在整个他们要遇到一个灭族的危险，灭族的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是在被掳的人中，我们要看见以斯帖记，神怎么样，好像是隐藏的，但是神眷顾他们，神怎么样在隐藏之中拯救他们，脱离仇敌的权势。所以他们所教的 这些神盖了王戒指这个印所下的诏文，要在亚达月十三日全然解除，杀戮灭绝，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，要把所有的犹大人全部杀掉。当莫迪改他知道了这一切的事情，我们来读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，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，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。王的意思走到各省各处，犹大人大大悲哀，禁止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今天我们说这些被掳的有可能有上千万在被掳之地，但是我们也读到说归回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。他们是什么原因仍然在被掳之地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。神仍然顾念他们，神也呼召他们要归回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可能有很多这些被掳的子民，他们已经在外邦之地安居，他们可能已经忘了神与他们曾经立约，他们已经忘了这位曾经拯救他们列祖的神，他们在那里可能就在外邦中过自己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有一个大难，有一个这么大的危难临到他们，在一切之上神在那里掌权。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知道神是不得已的，他兴起一些环境来，直到环境兴起了，我们看见这些犹大人他们怎么样禁止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外面的环境好像他们必须有一个回转，过不去了，都要灭族了，全部要杀戮尽尽。这些犹大人他们回转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机会，神给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。他们禁食，他们哭泣，他们哀嚎。圣经在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没有提到祷告这两个字，但是我们看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班犹大人，他们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向着谁呢？他们要向着神，在那里呼求，神在那里祷告。神曾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他只有赐恩的意念。神对我们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只有赐恩的意念。但是多少时候，神在不得已，他实在是凉而又凉，他可能凉一些环境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思维，但是神只有赐恩的意念，他盼望我们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。他在那里正每一个时刻等候他的儿女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被盗的儿女，回来吧。当环境兴起的时候，这些犹大人他们禁止哭泣哀嚎，披麻蒙灰啊，表示他们是极度的哀伤。神在这里要做深的工作，所以神的眷顾不单只是外面要眷顾他们，神的拯救不单只是在环境上拯救他们，神借着这所有的环境要做深的工作在他子民的身上。哦，让他们悲哀哭泣哀嚎，披麻蒙灰忧伤，才有一个痛悔的心，他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。神向他们永远是守约是慈爱的，我们的神永远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患难中，在这样的一个危险之中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，他是何等的慈爱怜悯的子民。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， 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荣耀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可以遇到各样不同的遭遇，各样不同的环境，可能也有很多的患难和试炼，但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，他只有赐恩的意念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。多少的患难叫我们从当中经过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，唯独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永远的生命，是不能毁坏的生命。所以今天神能够把我们放在一些试炼的里面，不是借着试炼把我们除掉，乃是借着试炼好像那个火那个温度的增加，最后把我们里面所有不属于神的所有的杂质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去掉。金子要经过火的试炼，它的温度要提高非常的高，最后所有的杂质浮上去，他们能够把它除掉。神在这些被掳子民的身上，是的，我们要看见以斯帖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，他在环境中掌权，都有他的安排。那在这边这些子民们，我相信神要做深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，神一再的呼召他们回转，也许他们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先知所发的声音，他们讥诮神所差派来的先知，他们在那里喜笑。有的时候神到了一个地步啊，神多次打发先知去呼召他们，叫他们回转，多次在环境里面兴起来，叫他们能够看见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但是也许还有绝大部分的他们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仍然迷失在被掳的情形里面。哦，现在神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也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，这些犹大人他们禁食痛苦哀嚎，他们披麻蒙灰。我相信神在这里让许许多多的里面的环境，他们里面的人愿意回转到神面前，他们的光景今天被神显明，被神在这里对付。犹太人若是赚这么多的钱在地上，这么会做生意，但是如果整个族要灭掉了，我相信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醒悟，很大的醒悟。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几百万的犹太人也遭过大难，后来也是神仍然有恩典在他们的身上。神做的工作在深处，神做的工作是要他的子民有一个真实的悔改。莫迪改将的事并哈曼位面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，他也将所有抄写传片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哈格，要给以斯帖看，他要让以斯帖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今天以斯帖他有一个位置，他能够来到王的面前，让王知道今天哈曼可怕的计谋。以斯帖他告诉莫迪改，在当时候他们有一个定例，若不是王召他进到内院去，任何人进去若不是王所召进去的，他必须王伸出他的金杖来，否则的话这个人就要被处死。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已经有30天，王并没有召以斯帖进去。莫迪改听到了以后就回复以斯帖说， 你真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，得免这祸。四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是神在这里预备好的，是神在这里安排的，所以今天以斯帖能够在王后的位分，是为了现会。这个话说在以斯帖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下面看见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盖。四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莫迪盖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斯帖他说，我若死就死吧。等于是他有一个决心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不顾这些常例，他要继续见王。但他需要所有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以斯帖和他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我们知道禁食多半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。主也告诉他的门徒们，有一类的鬼没有禁食赶不出去。禁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不是一个祷告的方法。当神把他的心意托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有一个很重的负担。当你在这么重的负担的里面，你愿意放下我们合法的权利，吃是我们最理所当然最合法的一个权利，但是他们因着里面的负担的沉重，他们愿意放下，他们愿意在一段时间之内。所以这边讲说禁食，所以多半禁食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。以斯帖记没有讲到祷告这两个字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禁食，他们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。第五章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有一个筵席，他邀请国王还有哈曼来参加。在第五章我们看见哈曼他想要把莫迪盖给处死掉，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搭了一个五丈高的一个木架，他想要跟王讲，就把莫迪盖先挂起来，挂在这个木架上，然后他再赴筵席。看见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过，王睡不着觉，王读历史书，他知道莫迪盖曾经做过的事情，所以原本哈曼非常的得意，而且他已经把这个架子都造起来了，他正要去告诉王要把莫迪盖给挂起来。这是恶人的计谋，但是神所做的事情呢，是叫莫迪盖被高升。王想起他睡不着觉，他读到叫人来读这个历史，读到了这一段，就这么巧反而莫迪盖被高升。所以这每一段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认识到王不过是在君王的，不过是在我们神在一切之上，他在那里主宰。那第二个宴席，第二次以斯帖再邀请王和哈曼赴这个宴席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 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，这第二次就是筵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：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：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，我们若被卖为奴为逼，我们也闭口不言，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。好，在这里以斯帖他向王讲出了他的身份，他是犹大族的，今天有一个灭族的危险要，所以第一点他表明他的身份，王若爱他，王怎么会让他和他的所有本族的人一样，因为所有犹大人要被除灭，那在所有的犹大人以斯帖他也是其中一份，他也会被要除灭的，这是第一个点。那第二方面呢，他让王能够知道，今天若是犹大人在你的族，他们是代为奴仆婢女，他们还可以有一些的价值给王。他说但是现在不是，他们如果是拜卖为奴他也就不讲话了，但是现在他们是全部被要被杀掉，所以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，让王一下子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：善感起意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以斯帖说：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当场就指出来就是这个恶人哈曼，所以哈曼就惊慌。王到了御园去，哈曼在以斯帖的前面要向他求情，等王进来的时候看见，他说这人竟敢在宫内好像凌辱皇后，最后哈曼被挂起来除掉了。神在一切之上在那里掌权，现在哈曼被除掉了，但是哈曼所定的计谋在亚达月十三日要除灭所有的犹大，那这个是王的命令，盖了王的印的，已经都发下到各省去了，所以他们还需要让王另外发一个命令。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四节，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，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：亚甲族米大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，现今王若愿意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若喜悦我，请王定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，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，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？所以以斯帖他顾念所有他本族的人，所有他同宗的人，他再一次向王到王的面前，王再一次向他伸出金杖。所以今天需要另外下一个旨意，所以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，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其御马捐快马的一各处，就告诉他们是的，原本在亚达月十三日这些仇敌要起来杀害所有的犹大人，那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命令，他们可以聚集保护性命，剪除杀戮灭绝那样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。莫迪改被高升，他站在一个位置上，他能够 照着王的旨意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来。弟兄姊妹，在整个的过程，每一个关键点，神都在那里掌管着一切。啊，到了那一天，反而是犹大人他们起来，为着自己的家，为着他们的产业，他们起来征战，他们把这些要杀害他们的仇敌，把他们给除掉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大大的喜乐欢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开始定下普尔节。所以这个普尔节呢，犹大人称这两日为普尔日，是在亚达月的十四、十五两，在这个两个日子叫做普尔日，是他们欢喜快乐，他们赠送礼物，他们周济穷人。所以后来我们读到普尔日，现在我们了解，我们知道它整个的来源。我们说是神在他们当中行了何等大的事情，叫他们从仇敌的手中，从一个被灭族的危险中，他们被拯救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眷顾他的子民，这位隐藏的神也拯救他的子民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在其中更重要的，还不是说这段事情发生了，拯救就结束了。我相信神所要做的，从开始预备以斯帖能够坐上皇后的位分，这是出于神的。一个恶人哈曼雅甲族的被兴起来，被升到高位，这也是出于神的主权。当他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恶的意念，要除掉莫迪改，这是小事，除掉整个的犹大族啊，这件事情也是出于神的美意，叫以色列所有这些子民，这些犹大人，他们禁止，他们哭泣哀嚎，他们披麻蒙灰。神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借着环境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叫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整个苏珊城的里面，这些犹大人三日禁食，不吃不喝。神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叫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。时候到了，使得神所预备的以斯帖，神所预备的器皿莫迪改，这是使用他们救这些犹大人，叫他们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整个情势的翻转，仍然是神在这里掌权。以斯帖让我们看见，神在被掳的子民当中，神好像是一位自隐的神，他在隐藏的里面仍然眷顾他的百姓，在隐藏的里面仍然拯救他的百姓。真的，神在隐藏的里面仍然做深的工作，在他子民的里面，在他们的身上。很多时候神的子民，我们说我们把以斯帖记读完了，最后是他们欢呼，最后有普尔节的筵席，以斯帖记三个大的筵席，亚哈随鲁王的筵席，以斯帖的筵席，最后呢就是普尔节的筵席。所以你说读到了普尔节的筵席，因为征战得胜了，大家欢呼快乐。但是我相信在过程的里面，当你正遇到这些危难的时候，多少时候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向这位神抱怨呢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仇敌临到我们的身上？我们是向这位神还？到底神你在不在？为什么我们遇到了一个灭族的危险？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试炼的过程啊，这个过程是需要神的儿女用信心 来仰望神。我相信神的儿女在我们年日中很多时候也遇见各样的试炼，各样的患难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，相信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，相信我们的神他只有慈恩的意念，没有降灾祸的意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神的那里，这样子从环境从患难，当以斯帖能够说我进去我死就死吧，这个最后就是一个很关键的，你向神那个相信到一个地步，不顾一切甚至不顾性命，我死就死吧。神在以斯帖的身上就得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道路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环境起起伏伏的，很多儿女们心里面遭遇很多，但是常常就需要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位神，相信到一个地步说我死就死吧。我们晓得但以理他那三个朋友，这当王要把他们丢在那个炉火里面，他们一面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，但是下面他们讲说急祸不然，他们已不拜那个金像，急祸不然，这就是讲到他们的信心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他们相信神超过今天神要怎么做，神有他的主权，不是照我们所想的，神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处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乃是说神在一切之上他有他的主权，包括今天他怎么样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怎么样的环境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宝贵的信心，这是今天我们求主主要给我们的。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到了一个地步通行不了，他需要得着器皿，他的器皿得着器皿能够像以斯帖一样我死就死吧，好像一切都豁出去了，只有在这样的人身上神的旨意能够通行，需要得着丹尼那三个朋友急祸不然，纵使神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个火窑，我们也不拜那个金像。哦，神需要我们得着他的儿女得着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神在我们当中可通行的道路。今天我们跟随主，跟随主的道路，其实有一个弟兄讲什么是最容易的一条路呢，你真正要跟随主，真正要侍奉神，很多时候有好多的为难，大部分的为难可能是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痛苦，那个遇到的受伤打击多半在我们的心里，但是今天什么才是一个所谓容易的道路，那个弟兄讲绝对其实是一个容易的道路。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够绝对，我们说与主同定知识知道了，但是太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，我们说算自己是死的，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不肯算下去了，我宝贵好像那个受伤在我身上我还蛮看重他的，我不愿意让他放下来，我不愿意说我已经死了，这些不能再辖制我，这些不能让我觉得灰心，让我觉得退后，有很多在我们里面的难处，今天绝对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道路。也就是说求主让我们里面一个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像以斯帖我死就死吧，放下一切的可能， 不管神他今天怎么带，我们就是相信他，我们就是跟随我们的主一直到路中。以斯帖记到最后我们读两处的经节哈，在以斯帖记中应验了神借摩西所给的应许。我们读一下生命记第四章27节到第31节。生命27节到第31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之约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第二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第8章46节到第49节。啊，这是所罗门的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你的名若得罪你就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，掳到仇敌之地，或远或近。他们若有掳到之地，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。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之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城，并我为你的名所建祷告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摩西神给他的应许在这边应验了，无论是所罗门的祷告在这里应验了，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的神，他不撇下我们，他也不灭绝我们，他不忘记他起誓与列祖所立的约。我们的神只要我们回转，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他爱他的儿女，今天他爱他所救赎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，他爱他的教会，他爱他的子民。在末后的时代还有许许多多的征战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在一切之上，他是那位掌权者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赐恩的意念，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要做成他的工作，因为他爱他的子民，他要把我们一直爱到他永远子民的里面去。我们一同来读了以斯帖记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。在土耳其他们怎么样在那里欢呼赞美，我们相信有一天神的工作完成了，我们更要欢喜快乐，欢呼赞美。也许在今天还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的难处，有好多仇敌的攻击，有各样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眼光，叫我们信心的锚抛入幔内，叫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。我们祷告主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心志，我们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说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死就死吧，我们必定跟随他，必定侍奉他。 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